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我们现在是我们读经的时刻。好，现在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在路加福音二章25到35节。如果您使用教会共用圣经的话呢，请您翻到新约66页。找到了，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二章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念，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到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设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了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法律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暴露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愿上帝的话语引导我们的生命。
谢谢东华姐妹的读经。今天是12月28号，也就是2014年最后的一个星期天，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一年大概52个主日或者53个。那么从年初，如果你开始来这里崇拜，每一个主日都没有间断的话，那今天应该是很感恩，有头有尾啊。我说有头有尾，那中间呢？中间在哪里啊？不希望说只是年初很好。啊，年底再来，让我们每一个主日都能够享受到主的眷顾啊！因为特别在年中或者年初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些心愿啊，有一些励志，有一些期望啊，有一些梦想啊，希望啊，你年初有没有做过什么励志？说啊，我希望今年啊能够申请到什么东西，或者啊，大概到现在2014年最后一个主日。你的梦想成真了吗？你期望得到了吗？可能有，可能没有。啊，无论如何，今天晚上我们就从这段圣经里面思想美梦成真。那圣诞节已经过去了啊，不过我不晓得你圣诞的气氛有没有继续在心里面啊，因为圣诞节真的是一个比较容易邀请人来聚会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我们有福音主日，我们有九月的布道会或者其他一些聚会，有时很难邀请人来啊，他不愿意到教会。哎，不过圣诞节的时候，可能圣诞诗歌或者刚好又是在新加坡好像刚好又是所谓学校假期啊，又是要新的一年啊，那个气氛那个啊，刚好是可以到教会来啊，一起和亲友庆祝或者和朋友一起欢聚。啊，那是很好的。在新加坡12月，有人喜欢到乌节路去欣赏这个圣诞的灯饰，我还没有去哈，我不晓得多好看，我只是看到一些照片啊，一些亮晶晶、很美丽的圣诞树或者一些圣诞的装饰啊。当然，如果愿意到教会来听圣诞诗歌，听到主降生的大喜信息，这是很感恩的啊。感谢神，弟兄姐妹在这圣诞期间也能够一起的为主做见证啊。不过我要说，在一片的这个欢庆的歌声当中，或者一种热闹的气氛的这个圣诞一下子过去了啊。在圣诞节第二天12月26号，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会不会，哎呀，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说，哎呀，回去工作了，好像要啊，那个气氛的那个要面对现实。那无论如何，我们相信说的的确确啦啊，一直如果你真的在教会或者啊，接触这样的一个所谓圣诞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啊，现在25号过去了， 好像一下子安静下来可能真的有点失落的感觉。不过我们知道圣诞节不只是一个活动，一个庆祝，圣诞节其实是说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享受不只是在圣诞节神与我们同在，每一个主日每一天基督徒我们都可以享受到神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有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不过我们想一下，虽然圣诞节已经过去了，稍微想一下，在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当时的人确实是忽略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只有当时那个在野地里的牧羊人因为天使向他们报大喜信息，他们听到救主已经降生了，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所以这些牧羊人就叫做天使的话去寻找，结果他们真的寻找到约瑟玛利亚还有圣婴孩主耶稣，他们很高兴，他们归荣耀于上帝，并且把这事传开。除了牧羊人还有另外就是东方的博士这些博士是从东方来，他们看见一颗特别的星出现，他们也知道这些都是博士，这些都是哲士看天象这些的智慧人他们也知道犹太人的王要降生，所以他们就随着那颗星的指示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那么一直后来走到伯利恒，真的是看到圣婴孩主耶稣，朝拜耶稣，献上礼物黄金乳香牧羊，然后就欢喜快乐的回去。所以主耶稣的降生，当时就有牧羊人和几个东方博士来寻访，来朝拜这位新生王，此外似乎没有人知道他的降生。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这几个东方来的博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惊动了这个希律王希律王心里面很不安，希律王心里不安，整个耶路撒冷城也跟着不安一个国王打一个喷嚏，全城都会感冒真的一个政治领袖太举动太大的话，大家都不安。那耶稣当时就是降生在这样一个混乱不安的时代，有谁注意到马槽这个卑微的记号呢？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宗教领袖吗？是这些皇宫的贵族吗？是这些文人学者吗？都不是。那其实在耶稣降生前的几百年，主前586年，以色列亡国了，被其他国家统治和占领。犹太人虽然亡国，但是他们一直盼望他们的国家能够有一天重新的恢复起来，能够像大卫王朝那样的复兴。那每一个犹太人他们都相信他们是神的选民，虽然他们经历国破家亡，因为他们离开神，他们不听神的话，被神管教，不过绝大多数的犹太人他们是相信说神是施恩怜悯的神，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蒙拣选的族类，他们是优秀的民族，他们有一天要被神复兴领导这个世界，他们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强盛的国家，犹太人他们就是这样看待。那这个伟大的日子这一天有几时才来到呢？当时有的人可能他们相信可能有一些巨大的天军要降临到人间来帮助他们实现他们这样的一个梦想，但是有一些他们相信说在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当中有一个君王要兴起来，恢复以前的这个荣耀，大卫王朝那种复兴。那也有人以为神会用他自己超自然的方式来进入人类的历史里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在耶稣降生前的400年，完全没有神的末世，是一个静默时期，而他们面对外邦国家的统治、占领甚至欺负，有许多的混乱不安。那神的应许复兴大卫王朝，神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几时来到呢？有的人已经失去信心，不再相信神的应许会实现，他们就靠自己寻找出路，有的人也感到很无奈无助，一天过一天灰心失望。在这混乱不安的局势当中，似乎很难安静说等候神的应许，因此有人确实 想以自己的武力方式来解救以色列国，或者巩固他们的权势，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只有极少数的人，他们继续的相信神的应许，安静忍耐等候神的应许，继续专心的仰望神。今天讲的这个西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用祷告谦卑信靠神的心，期待等候盼望神的安慰者来到。感谢上帝，他终于盼望到了，美梦成真。那我们分几方面来看待这段经文。在这个混乱不安的时代，西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的人生有什么生活目标？我们从他的祷告，他称颂神，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他还没有见到圣婴孩主耶稣，和见到之后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他预言耶稣，就在他称颂还有对玛利亚所说的话，对世人对玛利亚有哪些忠告和提醒？有人忽略圣诞节真正的意义，耶稣的降生，但是西面他却清楚的宣告，耶稣基督就是神为人预备的救恩。那这是很特别的。我们分几点来看。第一，我们看西面的为人，他的整个生活的态度，25节到28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那这里圣经描述西面是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人。公义是指他与人的关系，虔诚可以说他是与神的关系。在人际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要和谐，或者要有美好的人际关系，公义很重要，正直公义很重要。不是说对自己喜欢的人就和和气气，那些不喜欢的人，那些讨厌的人就很严厉，挑他们的毛病，那这就不是公义了。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什么是公义？公义就是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有罪就是有罪，那无罪的会把它当作有罪，没有罪就是没有罪，那就是公义，那就是正直。那认真看待罪，这是公义的表现，是必须的，不允许犯罪，无法接纳不义，这是正确的。但是一个公义的人也是一个慈爱的人，不是一直定人的罪，不肯放过人。其实公义的人也应该是饶恕人，我们的上帝就是，他是公义又是慈爱的。当一个人真诚的认罪，因为来到他面前悔改的时候，耶稣赦免。那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说是一个公义的人，我们不是一直定人的罪，待人严厉，那待我们自己呢？一个公义的人像西面那样是正直，言行一致，无论是对谁对自己，公正正直诚实无为。那西面不只是公义，他也是虔诚的人。虔诚可以说他是和神那种美好和谐的关系。那一个人的虔诚应该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心里面是不是真的虔诚，第二，在行为上流露表达出来。你心里面有没有虔诚你自己知道，你来到教会你敬拜，你这个时候坐在这个地方，或者你每次打开圣经，你对神是不是虔诚的，真诚的来他面前，没有人知道的，你自己知道，上帝更知道，对不对？是的，一个人有没有虔诚是心理上他和神的关系。但是在行为上呢，表达的内心真的是不是虔诚？如果行为上没有表达出来，那我们也没办法 看得出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虔诚。当然我们基督徒不是因为靠着行为来称义，我们今天也不是靠着说、我们用行为的表现，我做多少来讨神喜悦，我一定要来做礼拜多少次，我一定要祷告，一天祷告多少次，多少小时讨神喜悦。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的心先来到神面前，你的心不来到神面前，你外表都是假的，行为都是假的。不过如果你真心诚心虔诚对待神，敬畏神，诚实的话，你的行为应该表明出来。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用10个童女引介新郎这个比喻来说到，好像有些不能够和新郎进去赴宴席，是不是好像说有些信徒是不是真的是信徒，表面上是信徒，结果后来不能够进入天国。等候新郎的有10个童女，5个警醒，5个预备了油，另外5个没有警醒，没有预备油。当然新郎来了，那警醒预备油的陪着新郎进去了，那5个不警醒没有预备油的，新郎走了，门关上了，被关在门外。警醒是心理的状态，预备好是一个行为的流露和表现出来。那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虔诚，内里虔诚行为上表达出来的一个基督徒。你每个主都存着一个敬虔的态度来敬拜神吗？你参加聚会如果是虔诚的话，你心里是预备好的，既然你心里预备好，你自然行动上你不会随便，你也不敢迟到。同意不同意？如果你真的是虔诚的，如果主来忍耐的，好像十个童女的比喻一样，那我们是不是没有警醒，没有预备好，被留在天国的门外？圣经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你真的信主吗？你真的虔诚吗？不只是信你好，没有人知道你的心。你真的有没有信？你真的对主认真？那应该在行动上表明出来。那西面是一个为人公义对神虔诚的人，又公义又虔诚，对神对人真的合乎律法上所说的爱神爱人的要求，可以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不只是公义虔诚，圣经说什么？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是在等候神的应许，神应许那位安慰者弥赛亚要来，他存着这个盼望等候。他的等候是素常的，所谓素常就是常常天天如此，这是一个正确的生活态度，而不是有时。我们中国人说3天打鱼2天晒网，不是，西面是认真的，整个生命生活的态度表现就是素常盼望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他是积极的生活，对神的应许捉住神的话语，盼望弥赛亚来。面对外邦人多年的统治，政治前进不明朗，生活不安定，即使犹太的宗教也显得很软弱无力，400年没有神的话语漠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以色列人已经对神失去信心，不再抱着什么期望。但是西面他仍然存着信心，盼望神赐下拯救，等候神，相信神他的时间，耐心等候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这就是西面的生命。圣经说什么？他又虔诚又公又虔诚，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那么25节后半节说又有圣灵在他身上，25、26、27都提到3次圣灵，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然后27节说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哎，这个人有圣灵在他身上， 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那今天我们说圣灵降临了，耶稣复活升天，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圣灵的工作。不过耶稣还是婴孩啊。那我们知道旧约圣灵不是常常在人的当中，我们看四师，神兴起一些四师要拯救他的百姓，圣灵充满他，他就有能力。但是哪一个四师已经心不向着耶和华上帝，神的灵就不在他当中。西面在圣灵还没有降下的时候，圣灵说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受了圣灵的启示，他又被圣灵感动。你看到这个人，因为他虔诚公义，他的心向着上帝，圣灵充满他，难怪他得到神的启示，难怪他是有圣灵的引导。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样的一个生命是我们羡慕吗？今天我们是不是很认真地看待我们与神的关系，让圣灵充满我们？我们不是随着肉体行，我们是顺服圣灵而行。那西面就在那一天，他被圣灵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这么巧，是于圣灵的引导才这么巧吗？你想一下，不是只有约瑟玛利亚，来圣殿的人应该是很多的，不只是约瑟玛利亚带孩子来，还有其他人，还有一些人来献祭。那么西面怎么认的那个就是基督，那个就是他所等候的那个所谓以色列的安慰者呢？当然这是一个圣灵引导，圣灵感动的，他看得出，圣灵引导他认得出，这个就是他所等候的。那这里说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犹太如果男孩生下来40天不洁净，如果犹太女孩生下来80天不洁净，所以啊，耶稣男孩40天不洁净不出门啊，现在40天之后呢，他们应该献上祭物，他们也来到圣殿，一般上他们是寻求拉比的祝福，这是当时所谓的规矩。40天洁净的时候就应该行这些规矩。所以约瑟的父母，对不起，耶稣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就带着孩子进来。那么28节说，西面就用手接过来称颂上帝，说他把他抱在怀里，他就开始称颂。称颂什么？他的祷告，从29节到32节啊，我们所说的西面颂，西面的称颂。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有尊主啊，尊主颂，尊主伟大，玛利亚的尊主颂啊，这里是西面颂。好，从29节到32节，我们看西面的称颂，西面的祷告的里面呢，有什么特点呢？抱着这个40天的婴孩，这个西面算是一个年长者，圣经没有说西面多少岁，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是很老了啊，是不是很老我不晓得啊。当然我们如果从36节看下去，有另外一个女先知，这真的是84岁了。那西面是不是70、80呢？圣经真的没有说啊。啊，不过无论如何，他既然是一个拉比啊，居然是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他应该有一定的年龄，一定的资格啊。重点不是年纪的问题，重点当他抱着婴孩的时候呢，他第一句话就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如果你说一个老人家很多的病痛，哎呀，主啊，让我释放我回天家，我在说不一定是心里面有病痛啊，不一定是年老，求神释放他安然回天家。主要是因为他多年等候，信心祷告，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 圣灵引导他，圣灵启示他，圣灵感动他，看到耶稣基督，他心满意足，所以他抱着耶稣的时候，他多么的高兴，看到神的救恩来到，他可以安然回天家。所以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我已经看到救恩了，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那这也说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真正得到耶稣基督救恩的基督徒，其实我们也真的可以这样祷告，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你说，哎呀，你六七十岁，你可以说了，我三四十岁，我说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啊？我不是说一定要这样说了，我的意思，我们是不是随时都说，我们得到救恩可以真的安然回天家？还没得到救恩，且慢且慢，真的。我常听一个牧师说，信耶稣的人可以死，不信耶稣的人不可以死。这句话，信耶稣的人可以死，不信耶稣的人不可以死。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信耶稣的，我们有宝贵的救恩，死了我们会添加；不信耶稣的人没有救恩。真的，亲爱的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罪还没得做赦免，你死了你要去哪里？罪的工价就是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罪要带来审判，除非你罪得做赦免熄灭，他肯定了，他可以说安然回天家。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你肯定救恩了吗？你可以安然回天家吗？不管哪个时候，如果说末日你希望可以选择的话，末日几时来到？耶稣再来是几时来到？主啊，我愿你来。你真的说主啊，我愿你来吗？主耶稣再来，你预备好了吗？还是说慢了，我还没有大学毕业，我还没有要去那个国家旅行，我还有什么什么计划，给我多一些时间。神不是照你的时间，神照他的时间，我们都需要预备好。西面是一个值得我们欣赏羡慕的一个虔诚人，他的一生又公义又虔诚。当他见到耶稣的时候，声音还耶稣用新的眼睛，他看到，哎，这是给我们救恩的。所以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离死。他已经预备好，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肯定，可以坦然面对神，不需要多一些时间。可以说他见到耶稣死而无憾，哎，死而无憾这句话好像容易讲，用在你的身上，用在我的身上，真的死而无憾，没有遗憾的离开这个世界，肯定可以到神那里去吗？或者今年这一生我的工作真的是完成了，我们才可以说死而无憾呢？还没有完成，你敢说死而无憾？西面他可以说，因为他素常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他是一个以祷告来服侍的人，他是一个盼望神国降临的人。今天你是不是这样？我是不是这样？我们有没有把握知道有死亡却不怕死亡，勇敢面对死亡不惧怕，预备死亡，我不要说期待死亡，其实期待死亡就是当死亡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面对永远的救恩，我们就可以与主面对面。那西面可以坦然面对死亡，安然去世，为什么？三十节他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他对主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他是抱着耶稣啊，小的耶稣，四十天的耶稣，他怎么知道是人类的盼望？怎么知道这就是世人的救恩？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感动，是的，他看到神为人预备的救恩。今天基督徒真的也可以这样说，亲眼看见主的救恩，我们真的可以安然离世。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人看见在约旦河受洗的耶稣，有人看见在加利利传道的耶稣，有人看到喂饱五千人 吃饱的耶稣，有人看到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有人看到复活的耶稣，西面他用信心的眼睛看到给人救恩的耶稣，耶稣就是救恩。那在这西面颂里面，从三十节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这个救恩是怎么样的救恩？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至少这里提到这个救恩，主的救恩有三个特点。第一，这个救恩是为万民预备的，所以三十一节说，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神为人预备救恩，而这个救恩是为万民预备的。历世历代以来，虔诚的犹太人他们都盼望主的救恩来到，他们都相信。以色列的祖先雅各在他临终的时候，他这样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那是创世纪49章18节。那刚才我们所读的情境文诗篇98篇，诗人也是这样的说，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所凭的信实。他说地的士级都看见我们上帝的救恩。是的，上帝的救恩西面看见了，今天我们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到了。救恩不只是为做虔诚的犹太人预备的，不只是为做以色列百姓预备的，救恩是为做普天下人预备的。就像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牧羊人在野地，天使报佳音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救恩，这个大喜的信息是给万民，不是一小群的人，不是一个家族的人，不是一个种族的人，是全世界人类都可以得到这宝贵的救恩。救恩是为万民预备的，这个观念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虽然救恩是给万民，是为万民预备的，但是不是等于说哦，所有人类都得到救恩，不是，是为人预备。但是礼物虽然好，为你预备，你不接受，你怎么得到？使徒保罗说得很清楚，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里人、希腊人。福音显明神的救恩，把救恩带给人。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的救恩是为万民预备，但是就是那些神所拣选，那些愿意相信接受救恩的人，他们才可以得救。这里提醒我们什么？既然救恩是给为万民预备的，那我们今天基督徒领受的救恩，我们有责任向万民做见证，我们有责任宣教，我们有责任把福音传开。所以圣诞节是传福音，即使不是圣诞节，基督徒我们领受救恩就要常常在我们身上把主的救恩与人分享。所以西面他看到这样的一个救恩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救恩是为万民预备的，而且这个救恩已经是照亮外邦人，成为外邦人的光。所以三十二节说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救恩带给外邦人有得救的希望。外邦人是谁？外邦人就是以色列以外的人，就是外邦人。你是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你不是以色列人就是所有以色列之外的人，就是外邦人，包括中国人其他种族的人。外邦人也可以说是不属于耶和华的人，在黑暗的笼罩，在罪恶的捆绑当中，但是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神为人预备的救恩在耶稣基督身上成为外邦人的光。就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马太福音的作者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说，正是耶稣就是那照亮外邦人的光。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说，西布伦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有看见的大光， 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耀他们，坐在黑暗里的百姓，外邦人就是在黑暗当中得不到神的话语，我们是迷失在黑暗里面，是坐在死荫之地。感谢上帝，不是绝望，上帝的恩可以临到外邦人，通过耶稣基督的光，基督宝贵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照亮外邦人的光。今天我们可以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神给以色列，神给亚伯拉罕的福气也可以给属灵的子孙，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因为使徒保罗他这样说，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第九节。所以感谢上帝，今天我们蒙恩成为上帝的儿女，外邦人有光照亮他们，今天我们要继续把这样的一个光见证出去，与人分享，光照这个黑暗的时代。救恩是为万民预备的，救恩已经成为外邦人的光，照亮在外邦人当中，而且这个救恩也是以色列民的荣耀。所以32节下半节说，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是的，对以色列民来说，耶稣基督是他们所期望所等候的那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是以色列的王。那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是以仆人的身份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的救恩。但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以君王的姿势降临。那因此对外邦人来说，我们仰望耶稣基督，是我们也就是新的以色列民啊，也是基督耶稣是以色列民的荣耀，也是外邦人的拯救。好，如果我们看到说这个又公义又虔诚的素常盼望等候以色列安慰者的这个西面，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对救恩的肯定是很真实的，因此他可以勇敢面对死亡，安然去世，平安回到神那里去。最后我们看西面的预言，关于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的遭遇，以及玛利亚以及世人的反应。所以33节，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实实在在约瑟和玛利亚抱着耶稣来，是就是想说照着规矩献祭，然后得着拉比的祝福。他想不到这个西面说了这样的一个所谓西面颂，哇，看见救恩了。原来当然玛利亚知道了啊，他是圣灵感应来的嘛，这就是救恩。所以这里说父母稀奇，那西面不只是给孩子祝福，也给他们父母祝福。然后就对特别对玛利亚说什么，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要做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然后玛利亚呢，你自己心里，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所以我们可以说，当西面在这里特别对玛利亚说这番话的时候，说有人要因你跌倒，有许多人啊，这个孩子背立起来，许多人因为这个孩子，因为耶稣基督跌倒，因为耶稣基督被兴起，也因为耶稣基督有这些毁谤的话柄，把人的心意显露出来。这里说明什么？耶稣基督是那光，那真理照在这个世界上，当人接受的时候就得做恩典，得做福气，被兴起。当人不接受的时候，当人抗拒的时候，这个人就要受到困难。在诗篇第18篇，我只是读几节给你听。 十八篇二十五节说，慈爱的人逆慈爱待他，这是说到神的性格。耶稣就来到这个世界，就是遵循他天父来的旨意，所以耶稣就来，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有慈爱吗？绝对慈爱的吗？有真的是所谓完全的吗？人是很难的。不，即使真的近乎完全，真的是接近慈爱，神用他的慈爱，用他的完全来待他。所以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也没有人完全可以清洁，只有借助耶稣的宝血，但是神还是以清洁待他。不过下面说什么？怪癖的人你以弯曲待他。真理就是这样，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公义就是这样，圣洁就是如此。耶稣来宣讲真理，光照这个时代，拒绝光，不接受真理的就要跌倒。相反的，那些贫穷的，那些有需要的，谦卑的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就被接纳，他们就被兴起。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所讲的一些话，真的有的时候叫人难以接受。耶稣曾经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是要叫地上动刀兵。我们听了这句话，哎呀，耶稣不是叫人和睦吗？耶稣不是叫人和和气气吗？耶稣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是叫地上动刀兵，婆婆与媳妇争战，兄弟姐妹。为什么？绝对的真理来到这个世界，接受的就没问题，一个接受一个不接受一定动刀兵。耶稣来真的是绝对的真理，你接受蒙福，你不接受就那个接受的人起冲突。耶稣成为许多人跌倒的原因，耶稣也成为许多人兴起的原因。你的心态接受或者敌对就反映出来。那最后耶稣对玛利亚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我相信玛利亚常常心里面真的知道耶稣是圣灵感应的，在他还没有知道已经怀孕的时候，天使就已经对他说了，他说情愿主的旨意成就在他身上。所以当他真的生下耶稣之后，在他真的抚养耶稣这样长大，他知道耶稣是谁。那我们相信说，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玛利亚在十字架底下，哪一个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受苦不会心痛的呢？尤其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玛利亚的心真的好像被刀刺痛。但是耶稣就是定义来到这个世界，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耶稣来他已经完成救恩，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你今天要相信他，求他赦免你的罪，与神和好，你得到那宝贵的救恩，你可以勇敢的面对人生前面的道路，就是面对死亡你也不惧怕。但是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你要面对人生终局的时候要到哪里，实在是需要认真的看待，不是死了一了百了，不是人死如灯灭，你不只是有这个看得见的身体，你还有一条看不见永远的灵魂，是很真实的。身体离开这个世界，灵魂要去哪里？西面说，我可以安然离世，他可以回到神那里去。求主帮助我们，在混乱不安的局势，许多人对神失去信心，灰心无助的时候，西面能够用星星的眼睛等候神。今天你觉得你周遭的环境怎么样？你觉得你很难安静你的心， 来认真思想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或者你觉得说你期望的一些东西你达不到，希望明年新的一年有一个盼望。你有什么梦想想达到的吗？美梦可以成真吗？地上的一些梦想可能可以实现，不过那也只是几十年了。耶稣基督再来是肯定的，宝贵的机会是肯定的。你有没有这样一个永恒活泼的盼望，以致你能够可以坦然无惧见主的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帮助我们认真看待我们是一个罪人，迷失无救，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都是灭亡。感谢主的恩，主的爱临到你的儿女身上，让我们今天尝过天的滋味，让我们今天可以像西面一样，我们看见主的基督的救恩，我们也领受主基督的救恩，我们真的是可以随时离开世界，回到父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家。然后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计划和引导，你要我们继续活作存留在地上。主，让我们真的是为主做见证，没有白占土地，让我们真是能够继续把福音传开，来见证主的名。主啊，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求你自己恩待他们，让他们能够借着今天晚上整个聚会，借着你圣灵的光照感动，他们愿敞开心来体会你的爱，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求主自己来施恩怜悯，做拯救的工作，也继续帮助你的儿女等候耶稣基督再来，那是真实的事。主，让我们像西面一样存着盼望等候，似乎好像很遥远，似乎好像一段时间还没有实现，但是我们知道那要来的就要来，绝对不迟延。求主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预备好等候你再来的时候，以致我们可以欢喜的见主的面，没有羞愧，可以得着你的称赞。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